啊。那么说万法为心，这个心是指的，也可以讲真如本性，也可以讲阿赖耶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如本性是离体，就是此地讲的这个法性啊，是离体啊。可是离体也不现象，离体不现象啊，离体要变成阿赖耶识才现象。所以唯识里面讲万法唯识啊，唯识所变啊，这个真如本性不变啊，所以唯有真如本性是真的，它是不变的啊。那么从它变成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现一切相呢，它这个相是幻相啊，这个相当体即空，所以与法性相应啊，不相妨碍啊，所以相即无相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就佛教给我们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啊。非相就是无相啊，就是有相跟无相是一，不是二。你能够见到这个，你就见到如来。如来是什么？如来当作真如本性，就见性啊，见性就成佛了。那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
那个了生死，像入这个，像刚才讲的刹那生灭的话，如果入到那种平等相的话，那应该那是真的地的菩萨了。
啊，对，是的。
那是证无生法忍还是说什么？
证无生法忍就晓得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就入这个
境界。知道，要讲一个清正道中的境界。
清正，
无生法忍。
确确实实知道一切法。
那是没有生死。那罗汉他了生死怎么了法的？他并没有见到这种相啊。
罗汉了生死是了六道轮回的生死。六道轮回的生死，就是业报的生死。
可是如果说我们一下证到无生法忍的话，法则我是全部
高
了，当下全断。
那比罗汉高，比罗汉高太多了，跟你说吧，比罗汉高太多了。罗汉只是，换一句话说，他那个了生死是什么样？怎么了？
对啊，
他那个生死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观念里面这个生死，
就是那个
六道轮回啊，舍身受身、投胎受报的这个生死啊。为什么聊这个生死？他这个把这个生死摆脱掉了，因为生死是果报，果一定有因，他把因断掉了，因断掉了，当然就没有果了啊。三界六道的因就是见思烦恼，他把见思烦恼断掉了，所以轮回没有。
那他那个了生死是说，他把那个牵引
直
此生彼的那个原动力给断掉，
不错吧？
但他并没有见到那个真正那个极那种平等极灭相，见不到。
没有，他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，
直此生彼的那个相初相。
你看他六道都没有这样去了，他到哪去？
六道是虚妄的，六道不是真实的啊。六道好比是什么呢？好比我们眼睛害病呢，看到空中的花一样啊，看到那个灯上的眼影一样啊。那个灯上眼影是不是真有呢？不是真有啊。好了，灯上眼影没有了，没有，那我这个眼睛见到什么呢？你是见到什么？见到是真正的境界了，真实的境界了，不是虚妄的境界。六道是个虚妄的境界。
那法界呢？法界是如来不灭的。
那当然有了，法界永远不灭的，法界是本体嘛。所以法界是一真嘛。你在一切法里见到一，你就是入了一真法界。啊，如果有人，你就见不到一真法界。所以要把这个人我是非这个观念统统去掉，这些刚才不跟你讲吗？分别妄想执着，去掉这些东西，现在就一真法界，怎么不是一真法界？一真法界并不是在离开我们这世界另外一个地方叫一真法界，不是，当下就是啊， 去掉边界值，一灯法界就现前了。那么换句话，离最低限度就是原教初住的菩萨。你看《华严经》里面入一灯法界，你去度四十法界，五十三参那是一灯法界。可是我们去念的时候呢，不是一灯法界。我们看到好像是善财童子的游记一样，今天到这去玩了，明天到这去玩了，为什么呢？完全用的分别心，所以你看不到一灯法界。如果你去掉了分别执着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就是一灯法界，你恍然悟到那个是一灯法界，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就是一灯法界。你一念动了就是无明了，一个念头起来就是无明，把整个一真法界的就变掉了，就迷失掉了。
那这样子要
生
还是要用什么方法
进行？生法就先觉啊，不是讲先开悟吗？
这个是感受不同，是不是？
不是感受，是真正的境界。
真的，
你是感受不同，就是你又没办法入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感受就是妄想分别。
对对对，
就是妄想分别。你这个妄想分别，你增加妄想分别。你怎么能够要去妄想分别才能证得？你在妄想分别还加妄想分别，你没有办法证得。
那感受，让我们感受真的。
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
行。
那师父这样讲的话，究竟大乘的修法是从理入观吗？
不错，大乘方法就是开悟。你云觉经讲的最好了，知。幻即理，利幻即觉。你看，它也是八个字，
速度很快，这简直是一刹那。
那个知是什么呢？知就是智慧，就是般若观照，就是《心经》里面讲照见，那个知就是照见。幻是什么呢？就是万法无常，晓得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，你一知道这个时候，立刻就证果。换句话说，立刻就证一证法性。所以你说成佛实实在在不难的，那个童龙女八岁成佛啊，龙女八岁成佛啊，
这个年龄没有相干的，
不相干，
跟男女也不相干，
不相干，跟罪恶都不相干，
对，都不相干，对对
对，所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
对对对，这很有希望。
如果那个心舍汉他的平时他那个八十还有点作用
啊，有，通通都起作用，不起作用，不这世界不就没有了？全都有作用。他的问题就是，就叫你去边界值啊。所以唯识他这个功用的时候，就是叫你对事实真相通通了解，了解之后怎么样就不执着了。
那个
时候
才能达到那个清净。
你就不执着了无非就是去你的执着嘛。这个执着就在禅宗叫牢关呐，最坚固、最坚牢，不容易打破。禅宗里头破牢关呢，就是破执着。所以执着里最重的就是我执，最重的是我执。所以这个修行方法里头，它最妙的方法就是修布施。你不肯修布施，你我执破不掉。为什么呢？布施是先是我所嘛，我所有的嘛。你连我所有的都执着，这是我所有的，那个是我所有的，都不肯放弃，你这个我执怎么会放弃？所以他这个方法就先去我所有的。
那个相公卖人家是布施，就是
做。对，是啊，他这个做是什么呢？你不做也可以啊，你不做你能断执，这最高明的，因为你执着断不掉啊，断不掉才从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，这是方法。
从事项
上。对，实际上是这个是不需要的。
心上心。
不需要的。但是什么呢？你比如你这个东西执着太坚固了，这扇子我非常喜欢，这个是我的，我一定要得到。你这个有什么？实际上你这个我执的心断掉，这个与他有什么相干？根本不相关嘛。
没有什么
那
个妖力太高嘛。
不相关嘛。所以这个你要想成佛的时候，你要下决心的时候，抱着必死之心，你才能成得了。你头一个你怕死，怕死， 啊，你有怕死的念头的时候，永远不能成佛，成佛，永远不能开悟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妄想，这个妄想的时候你不能打破，啊，这种分别执着妄想你不能打破。
像那个打破期啊，打破期
啊，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嘛，啊，没有死嘛，死是什么？是你的错误观念嘛，你的执着嘛。
你说一个病人，病得很重，不然不会讲话，那个也听不进去讲话，不会讲，
那是神志昏迷。
那是结果是离开了
没有？他有知觉就没有离开，
但是他眼睛都不能不会动
啊，合同没有离开，没有知觉才离开。
哦，就是神志昏迷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那是一张咒。
那照师父这样讲，根本就没有佛法无定法，只要任何一法，任何一种能够使我们作为我们开悟的增上缘，都是无上妙法。
不错不错不错不错，没有一法不妙。那讲《法华经》那个妙法的时候，你看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
对对，
哪一法不妙？法法都妙，还没有一法不妙。那个经题讲的多详细，讲的非常详细。
那师傅一讲我就听
懂，一讲就听懂了。
这个是我的四中有这个种子。
对，
没错。那有的人就是怎么讲
啊？有人怎么讲才听不懂？
因为我从师傅一学以后，我就不会去读人家。
啊，对。
现学现卖。
怎么读都听不进去。
啊，那有些人听不懂，听不懂业障深重。嗯，善巧有关系，善根有关系。你说我不是给你们解释过吗？这个听东西一听就懂了，这有善根。啊，这个有善根。听了之后自己肯修，这是福德。啊，听了不肯修，没福，没有福报。啊，或者修的时候啊，他没有耐心，这也没有福。啊，福。是真肯干，有耐心，不断的去干，这人有福报。啊，善根福德是从这说的，啊，不是说有福报的，哦，他大富大贵的，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，那叫福报，那不是福报。
这叫出世间福。
哎，那个不是福报，因为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造业，将来受苦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不是
世间福报。
哎，对，那不是。
那能坐在这里。没有休息，饿死了。
这个修行你要注意，晓得说叫什么叫修行？啊，李老师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话：改变心理。
改变心理学。
李老师讲修行的改变心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修行啊。与什么这个拜佛诵经拜忏说都不相干，那是表面的，
表面功夫。
哎，那是干表面的
功夫，
那表面的啊。你比如说，我就刚才拿着举这个例子，从前我们天天找人家短处看人家的毛病，现在我们天天看人家的善处，这就是修行啊，是大修行人，心转变过来了吗？所以修行是心理的改变呐、啊。
他那个就是一直在讲说不会三心的话啊。
对啊。
那我们布施是有福嘛？
啊、
那会是不是念佛？
对。
念佛就是能过生长智慧嘛？
对
对
对。
对不对？那不会三心，那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念佛？
要，需要。
刚才师父在讲的话，讲说不要说善的话。
从心这个转变，
对对，
就是你这个心转不过来，所以四禅要修。哎，你四禅不修的时候，你这个心转的时候，心是假的，自己欺骗自己，自己安慰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哎，事实上还是放不下了，事实上还是放不下了。我心里通通都放下了，人家把我这个东西拿去，我心还是很痛，这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必须要四来考验了。人家拿出来，心里真的没有事了，哎，这个才 等于是试验一下，这是真的、
对对对，
哎，没有经过考验的靠不住啊，
靠不住
啊。这个善财通俗的时候已经证得清净心，一切都放下了啊。在文殊菩萨那里，为什么这就五十三参？五十三参就考验，五十三参完全讲的四啊，就是四事都放下，四事不明了了，这是真正成就啊。所以这个你看看，大乘法跟小乘法修的不一样。小乘法是先从四上来，苦啊，苦不堪言的，先从四上来。大乘法是先转变心理，心理转变过来说再立思练心。
啊，如果用这种角度讲，对，
再从四上来。所以可见的，理不费事，事不费理。哎，就是大小乘呢，它这个程序转变，它不相同。啊，小乘从四上开始，大乘从理上开始，有理在设四，啊，小乘是由四在理。
那这样讲的，牛鬼蛇神都是主考官呢？
啊，对，是主考官，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。
对对对。
哎，所以你真入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说这个。你说《法华经》里面讲提婆达多，我把那一段经文写在那个上面，啊，我本来是写给他们，叫他们天天看看，他们拿就裱起来了，我写的乱七八糟的，拿就裱起来了，是的，那一段就是这样，啊，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的冤家对头，专门找麻烦，啊，佛成是成佛了，提婆达多堕阿鼻地狱。那么佛派了这个目犍连尊者到那里去看他，目犍连有神通，阿罗汉去看他，啊，到阿鼻地狱去看看提婆达多，回来之后说，提婆达多在阿鼻地狱享受啊，超过天宫，快乐得不得了。他为什么有这个境界呢？因为他帮助释迦牟尼佛成佛了。啊，对，没有这些眷魔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不能成佛，帮助他成佛，所以他是堕地狱是不错，但是地狱的享受超过天堂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
是善恶的分就没那么死板，
没有善恶，
没有善恶，
哪有善恶？善恶完全在你自己用心。嗯，是善恶。舍利子俗话称之为叫灵骨，啊，这是印度话，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坚固，啊，就是坚固，坚固。那么修行人火化的时候啊，会有这个舍利，啊，那么这个舍利呢，这是科学，今天科学没办法解释，啊，没法解释，确实坚固。你比如说谭旭大师的舍利，谭旭大师在香港圆寂，啊，香港政府不相信，啊，来试验一下，把这个铁锤来打，啊，这个铁锤啊里头挖进去了，他这个舍利没有打坏，所以这个英国人看起来这个奇怪，不可思议，啊，他来那舍利，谭旭舍利不多，啊，可是光彩都很好，啊，那个这个我看到过。这个舍利的各部分都能接，它是一种感应，啊，头发也能接舍利，啊，血液可以接舍利，皮肤也可以接舍利，啊，骨头也可以接舍利，啊，处处都可以接，啊，那么这是在佛法里是一种感应，啊，过去我这个事情曾经问过张家大师，啊，我问他这个东西究竟怎么生的，张家大师，凡是有舍利呢，一定有定功，啊，一定有定功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定的呀，定力变现，啊，他变现这个的目的呢，无非也是劝人，使人呢对佛法生信心，啊，那么舍利的多少？就是有这个哎，与定功这个浅深程度有很大的关系，啊，有很大的关系。可 可是这个还有一些的时候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舍利啊，它并不坚固。
对
啊。啊，一压就碎了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必须铁锤敲不碎的，那是真的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这个舍利啊，我们没有去真正去试验它。啊，那么就是它的坚固程度的时候，还不能够做一个定论。但是我们对这些有舍利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尊重他。可是还有一点要晓得，还有一些人的时候他不留舍利的，为什么呢？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根本不理会这些有的。所以说不留肉身不留舍利的那个真正修行成就的人还是很多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来做定论啊，哪个留肉身留这个舍利说他就是真正修行人，还有没有留的啊，他就不能产生这个心理吧啊。因为有许许多的人根本就不留的啊，所以这个留与不留也是缘分，你知道吗？也是缘分啊。啊，也一样也一样啊，也一样啊。但是你说这个肉身呢，我们平心而论，这个肉身呢能够叫人生信心，能够叫人这个生这个信仰，这个是功德啊。你是清源法师留这个肉身是吧，变成了争论，这就不好啊，变成了一种争执啊。还有的时候拿这个来招揽信徒，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啊，这就有问题了。
像我那个
，哎，那不一定，这个不能确定，不能说是留肉身、留舍利就往生西方，那这个是两把事情，两回事情，两回事情。这个只可以说他有舍利啊，表示他念佛的时候有一点定，啊，往生不往生那是他临终最后一念。这个不能断定他往生啊，所以留肉身留舍利不能断定他往生。
那这个肉身里面不会腐烂的，
还有这个留肉身留舍利不能断定他正果啊，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不能断定他正果。这个肉身不腐化也是定功，也是定力支持他，一个定力一个愿力。他有的人他愿意把这个肉身留下来啊，给大家做证明。那么有人不愿意留肉身留舍利，用舍利可以分开来到处供养，那么肉身只能供养在一处。个人愿力不一样，个人愿力不相同。第四表，
第四表，请师傅把那个无法的名词解释一下，还跟下面表那个关系啊，那个连线的关系说明一下。
这个无法了，是出自楞伽经上啊，出自楞伽经。这个佛教各宗大义有比较上简明的介绍，那么这个书啊，好像是这个是大乘经社吧，大概是印过啊，大乘经社印过，我们找一找看。如果要找不到呢？那么我们这里有个本子，因为这里你要找这几张的这个教材料了，这个不多 拿去引命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一共是有一二三四五页啊，一共有五页。这个五页呢，就是讲就是这个表现啊，五发三心，就是说的这个表现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简单的说说啊，我们依照这个表简单说，详细的那么各位可以参考这部分东西，那么可以拿去讨论。这个五法呢，就是把事出世间有漏无漏的一切法啊，将它归纳，不外乎这个五大类。那么这种归纳法呢，是为过去这个佛法各宗各派的人所公认的啊，都不反对，都认为这个归纳这个很理想啊，归纳得很好啊。那么这个五种呢，名这个名词要记住，不能颠倒啊，不能颠倒。为什么呢？它这个每一法它有它的这个次第啊。所以第一个呢叫相啊，相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象啊，讲的现象啊，无论是物质方面的啊，或者是自然现象啊，乃至于我们这个这个精神的现象都包括在里面啊，所以这个字是非常之广泛啊，非常之广泛。那么这个注解里面讲呢，就是万物的相分啊，这是很简单的说明啊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名啊，名是什么？名字。你比如说我们见的这个啊，这是个相啊，这个这是有这是一个物相啊，它本来没有名字。那么我们为了啊便于称呼它起见，给它起个名字啊，这个叫扇子啊。扇子里面种类很多，这个叫叠扇啊，或者叫纸扇啊。那么给它起个名字，那么起个名字是名副其实啊，依照这个实际上这个物象的时候再给它定个名字。那么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，哦，就晓得这个事实啊。所以说一切的万物我们都给它起名字啊，都给它起名字、啊、所以这个地方讲呢，这个名与相啊，是所变的境界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相呢是依他起的啊，相是依他起的，名呢、啊、也是依他起的。那名是依相来建立的吗？没有相哪有名呢？特别是在唯识里面，唯识就是专门呢叫我们来分析这些名相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依他起啊。这个分别就是前面讲的心心所啊，心心所是能变啊。你看我们前面在这个五位啊，百五位百法里面讲的这个色法啊，色法就是相啊，但是没有包括名就是了啊。那么现在连名也放也算在里啊。那个色法是二俗显也，就是心性所所变，所以分别呢就是心性所啊。那么在此地我们通通说它做有漏啊。为什么说有漏呢？ 因为这个分别里面呢，它是杂着这个妄想啊，就是心性所了。这心性所是有为法啊，有为就是有漏的啊，有为是有漏的啊，它就是杂无漏妄想的，还是有为法啊，还是有为法。
杂无漏妄想怎么讲
啊？对呀，它纵然是有漏，有漏不彻底啊，它不是纯无漏啊，它里头是夹杂着妄想的有漏，夹杂着妄想的无漏啊，那么那个还算是有为法。你比如讲阿罗汉啊，阿罗汉辟支佛，那么他们就是夹杂着这个无漏的妄想啊。那么从见思烦恼它是断尽了，就是我执没有了，它还有法执啊，我执断了就称作无漏，就可以称作无漏啊。所以小乘人的时候，你看那个他这个正果六通里面有漏尽通啊，有漏尽通，但是他不纯。那么到纯无漏啊，那是如来果地上的事情啊，如来果地上。那么在大乘菩萨呢，在修学过程当中啊，这个杂无漏妄想啊，这是必然经过的一个过程啊，必经过的过程啊。一般讲的时候啊，从的这个八地以前，也就是七地啊，七地以前呢，可以说都是杂无漏妄想。那么到八地这个不动地，这个才是以上啊，才是渐渐的到纯无漏啊，到纯无漏啊。那么这个从相、名、分别啊，这个三法了，就把不乏呢前面的94种有为法都包括进啊，用这三个就包括进啊。而正智真如啊，那就包括了无为法啊。所以这个五法呢，实在讲呢，也就是把整个不乏都包括了啊，都包括了。所以不乏呢，是一切法的归纳，那么五法呢，当然也是一切法的归纳啊。但是在此地讲的这个正智啊，是忍法二执都断尽了，烦恼障、所智障都尽了啊。那么严格的讲呢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。所以他这个正智啊，标准是很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正智啊，才能证得真如啊。正者不妄啊，如者如当的常讲，就是永远不变不坏，永远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叫什么？那么真如一定要有正智真的，那么这个是无为法啊，这个是无为法啊。在这个底下配的这个三性来讲，这个三性呢，是遍计所知性，是妄有；依他起性啊，是假有；圆成实性是真有啊。那么佛法 这个佛是无有定法可说，这个理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记住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那么佛法里面说空说有，你要晓得他说空他为什么说，他说有他为什么说，要晓得他这个道理啊。佛法之说都是对治众生的毛病，换句话说破众生的执着，众生执着有执着，什么都是真的，哎呀这个魔是真的存在啊，一切万物也确实都存在的。那么佛法就是空，说空啊是破你有的执着，说有呢是破你空的执着。比如说佛灭度之后700年间，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啊，他的学说呢专门讲空啊。为什么讲空呢？就是那个时候人呢都执着有啊，都执着有，龙树菩萨说空破有。到900年间呢，因为龙树之教大行，一般人呢不执着有了，都执着空了。这执着空有什么毛病啊？他本来叫你破执着的呀，不是叫你去那个执着又执着这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是我们学佛能够掌握到这个大前提，我们在佛法上才真正能得到东西啊，绝不是叫我们去那个执着去执着这个。那就大错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啊！你比如今天人说的说，嘿，他那个地方不是正法，我这里是正法，好，你不执着他在执着我这里，那叫什么正法？都是邪法啊！破执着的是正法啊！那好，我通通都不执着了，一切都不执着了，一切不执着就落了空了，还有执着空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难体会的啊，必须要很细心啊，去微细的揣摩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切众生的习气啊，而且这个习气很不容易放下的。如果能够把这个习气放下，那在佛法的成就可以说是很快的啊，那真正是得到方法。所以就是一切的执着都是病啊，那么这个执着呢就是遍计所执啊，遍就是普遍啊，于事出世间法它通通都执着啊。你比如在此地跟你讲，不但这个名相分别它执着，给你讲个正知啊，就执着有个正知，给你讲个真如执着有个真如，这个就是麻烦事情啊。真知没有名啊，真如也没有名啊，那我们现在建立这个名相就是五法第二个名，就是啊，跟你讲真知真如都是名啊啊，名是假名啊，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东西是假的啊，不是真的，既然是假的不是真的就不要执着啊。名是假名，相是幻象，相也不是真的。你说这个扇子，这个扇子又不是真的相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么这个相永远存在，啊，永远不变。啊，我们这个扇子从新的慢慢用成旧的了，啊，再用就没有了，就坏掉了，啊，所以它有沉住坏空啊，它哪里是真的呢？啊，我们这个人有生老病死啊。啊，就是地球也有沉住坏空啊，所以你从这个上面来看呢，它无常啊，它不是常住的啊，就不是常住，这个相是假相啊， 假象你要是不执着它，你就见到什么呢？它是一他起心。那么一切的障碍呢，给诸位说，是从边际组织来的。啊，我们讲这个造业、造罪，啊，受这个果报，啊，这是什么回事呢？就是边际所执，去掉边际所执，依他起是清净的。啊，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啊，罪有兴起，还是要由心忏呐。啊，他没有讲四起，讲兴起呀。啊，罪是由心起，心什么呀？就边际所执心。啊，那么诸佛菩萨，啊，他们应化在世间，他不造业。啊，他为什么不造业呢？因为他没有边际所执。所以他能随类化身，啊，像楞严里面讲的随性应量，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佛菩萨，啊，我们也常常听说这个佛门里讲道人无心道人，他无什么心呢？无边际所知心。啊，诸位要想的这个道理，他不是没有缘成实啊，他不是没有依他起啊，啊，他是无边际所执，一切法里头他不执着，给诸位说，不执着就没有烦恼，啊，不执着智慧就现前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比如我们讲二障，烦恼障从人我执生起。啊，你找他的根本，他根本是执着。所执障是法我执起来的。啊，你没有法我执，哪有所执障？所以你说人法两种执着，这边际所执要打破了，二障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底下这个讲这个五重唯识修行。从一开头就去边际所执，啊，这个真正是大乘的修学啊！啊，一开头就去这个东西，不执着，什么都不执着，啊，什么都不执着的时候，什么都无烦恼，啊，所有烦恼就断尽，啊，你智慧当然增长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学佛的起步，也是大乘佛法入门关键的所在。啊，我们这个执着要是破不掉，这个大乘之门就不得而入。所以白法就是大乘之门呐。啊，白法终极的目的就是叫你去边际所执。啊，你看是一切法无我啊。无人我，无法我，岂不就是去边际所执吗？那么，如果我们研究佛法，啊，这是研究为实，你要是搞不清楚，